这里是挪威西等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等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11月29号，公元2017年1月26号星期四。今天的主要新闻由洛桑桑格祝贺印度国庆，表示印度证明经济与民主可一同发展。外媒借中共控制国人旅游自由，奖罚邻邦国家。西藏人民议会致函祝贺欧洲议会新任议长。国际法律界再度就中国维权人士遭打压表达严重关切。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内阁于印度第68个国际日举行升旗纪念仪式。司政洛桑桑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印度的成功证明经济与民主自由可以一同发展。详细内容请听段宇的报道。
今天1月26号是印度国庆日，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桑格与内阁诸位部长于内阁办公楼前举行升旗仪式，纪念庇护国印度迎来第68个国庆日。在升旗仪式结束后，接受媒体采访时，司政洛桑桑格向大家致意，并表示曾有关于经济和民主自由什么重要的争论，印度很好地证明了两者皆可以共同发展。印度国内拥有不同宗教、不同族裔，正是在民主自由的基础上得以和谐共处，值得赞扬。印度还拥有200多种语言、不同的派系，这个国家存在68年，值得各方的赞扬。司政祝福印度获得进一步发展。印度于1947年8月15号脱离英国统治获得独立，1950年1月26号正式成立印度共和国。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路透社一篇报道揭露了中共透过控制国人的旅游自由来依照外交关系状况奖罚邻邦国家的情况，指中国旅游大军俨然成为中共的外交武器。详细内容请听段的报道。
农历春节临近，预计将有600万中国人出国旅游。中国游客一直被视为是海外最高消费群体，有调查预估今年中国游客在海外的消费将达2100亿美元。然而并不是所有邻邦国家的旅游业都可从中获益。路透社记者报道指出，台湾的大陆游客人数自蔡英文上任后就下降 36%。 不仅是台湾，亚洲其他国家的旅游业者与政府官员同样畏惧中共使用其游客大军来当作向邻国施压或者奖赏的工具。一位匿名南韩政府官员告诉路透社，南韩同意美国在韩部署萨德系统，惹恼了中国。本国旅游业者告诉这名官员，中共国家旅游局指示中方旅行中介所减少与南韩旅游业间的生意。他指这不是双赢的方法，而是双方都有损失的举措。不同于台湾和韩国，菲律宾与马来西亚的中国游客人数则出现大幅度上升，因为中共取消了旅行警告并简化了签证制度。报道指这两个国家近来都与北京当局关系良好。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日前访华，签下总值340亿美元的协议，被国内指责卖国。菲律宾总统则不惜放弃与美国的传统盟友关系，转而向中国靠拢。从事旅游业的台北李先生告诉记者，中国使用观光游客作为外交武器，他希望蔡英文 能够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不然将会有更多业者的生意受损。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议会致函祝贺安东尼奥·塔尼亚当选欧洲议会新任议长，呼吁在他带领下，欧盟能够继续关注西藏抗争事业。本月24号，欧洲议会投票选举新一届主席，意大利的安东尼奥·塔尼亚成功当选。继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办事处向安东尼奥·塔尼亚表达祝贺后，设立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民议会也致函送上祝福。据藏人行政中央藏网官网消息，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苏南丹培在信函中祝贺安东尼奥·塔尼亚当选，同时感谢欧洲议会对西藏人权事业的持续关注。贺函表示，欧洲议会就西藏境内的恶劣人权状况先后制定了多项决议案，最后一次是去年12月25号的决议案，谴责中共政府肆意强拆世界最大的佛学院西藏色达拉荣无名佛学院且驱逐僧尼中，这让年轻一代藏人见证了欧洲议会对西藏人权事业的关切。西藏议会并在贺函中提出，欧洲联盟是国际人道事业的最好榜样，达赖喇嘛尊者是该组织的坚定支持者。尊者时常强调，当今世界的趋势是加强各国间的交流合作，来让全球共同发展求存。议会呼吁在安东尼奥·塔尼亚带领下，欧洲议会能够继续支持藏人自由事业，要求中共通过中间道路政策解决西藏议题，同时祝愿欧盟模式能够继续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促进世界和平。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办事处代表扎西平措近日同法国国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主席帕特里克及议员诺埃尔·马梅尔举行会面。在本月24号进行的这场会面中，扎西平措透过以上两名议员向法国国会发出呼吁，希望法国效仿欧洲议会，能够就中共强拆色达佛学院及驱逐僧尼的状况制定决议，敦促中共保障境内藏人的宗教自由权。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部长噶玛格列近日前往印度西孟加拉邦首府加尔各答，受邀出席了当地印度文化交流协会举办的一场活动。宗教部长噶玛格列在活动上围绕超越喜马拉雅山与孟加拉湾的印度为主题发表演讲，介绍了印藏两国上千年来的历史渊源，强调印藏民间交流的重要性。噶玛格列还向与会人士介绍了达赖喇嘛尊者的人生三大使命，即提升人类价值、推动宗教和谐以及保护西藏传统文化。本月25号，欧洲议会支持西藏小组主席托马斯·曼、索高尔、拉茨洛·托克斯以及纳达亚利等20名成员举行了今年的首次会议。会议讨论了欧洲议会于去年12月间针对西藏拉荣佛学院遭强拆制定的关注决议，与会各方认为这项决议获得了多数支持，向中国传递了明确的讯息。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办事处的员工也参与了会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在有国际法律界人士严正关切中国维权者遭受打压状况，强调中国若真想成为受尊重的世界大国，就必须履行自己对国际反控刑公约所做出的承诺。详细内容请听段誉的报道。
来自美国、澳洲与欧洲的30名律师及法官，近日透过英国《卫报》发表声明，针对中国法律工作者遭当局拘押折磨的情况表达严正关切。这些国际法律工作者在声明中指出，近日陆续传出遭押人权工作者受刑讯逼供、强迫认罪，证明习近平治下的中国正在离法治越来越远。声明呼吁中国释放被拘捕的人权律师与其他维权者，强调当局对他们拘捕没有任何法律根据。这份声明特别于国际处境危险律师日发表，而在不久前，人权律师谢阳遭押期间受刑讯虐待的记录才被公布不久。据悉，警方曾威胁他说，我们会折磨你，像弄死一只蚂蚁一样。谢阳是中共从去年7月开始打压的250名律师中的一员，其中大多数人已被释放，有约10人仍被拘押或失踪。另外，这份声明也特别关注律师李和平等人被以电击致昏厥、被迫食用不明药物等形式的刑讯残酷折磨的情况。中国签署并批准了联合国反酷刑公约，这份声明的撰写人们呼吁习近平尊重国际法。中共声称自己在国际社会中是负责成员，为了证明这一点，同时成为一个受尊重的世界大国，中国必须履行自己对国际公约和人权所做出的承诺。签署该份声明的包括巴黎律师工会副会长发言人阿提亚斯、前法国司法部长罗贝尔·巴丹泰以及澳洲麦夸里大学法学院前院长、国际人民律师协会调查员吉尔等30位国际法律工作者。去年1月，其中多人还与另外一批律师发表了内容相似的公开信，呼吁中共停止对人权律师与活动人士的打压。因状况未出现任何改善的迹象，这些律师才再次发起联署活动。
在今天的华人谈现代问题节目中，请收听中国环境专家王伟洛撰写的文章《什么是西藏的当务之急，保护西藏的生态环境》。西昭图略福潘编认为，达赖班禅以慈善为本，其性为之诵经禅教，一介告示皆欲以圣主皇忍及达赖班禅慈悲，真实百姓敢逼之德，则其欣然由我治理而无更矣。因奉我尔灭斥达赖班禅者，立即受戒，无视达赖班禅寒心。古人都知道，达赖班禅诵经禅教以慈悲为本，无视达赖班禅寒心，才能把西藏的事情办好。西藏自治区的新党委书记不妨在方便的时候请这位57年不能回家的14岁达赖喇嘛回来走走看看，以及喝杯奶茶，则这里无更矣。笔者以为西藏的当务之急是保护西藏的生态环境，但是西藏自治区政府却硬要颠倒黑白，说西藏是世界上环境品质最好的地方之一。西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汪海洲2016年在国务院新闻举行发布会上说，目前西藏高原各类生态系统结构整体稳定，生态品质稳定向好。以上收听到的是中国环境专家王伟洛撰写的文章《什么是西藏的当务之急，保护西藏的生态环境》，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丹青潘多主持的，明天同时再会，再谢地理。